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我们今日的节目要先讲一讲一位大使因为输出豆腐渣工程被外国法院判刑，这个都是开了国际类似案件的先例。另外我们会集中讲一讲中港那些经济政策底下现在的经济情况。咁由于中国驰名的豆腐渣工程啊，输出到国外，造成了很多天怒人怨。最近就因为所谓的天灾，西藏与尼泊尔接壤边境最近的灾情，因而牵出了中共在该地区上游起了很多水库和水坝，咁令到全世界都好关注中共呢啲水库水坝喺外国起成点，佢嘅安全有冇问题。咁最近喺中国大陆所有媒体都封杀咗一则消息，呢则消息必定会再度引起国人嘅嘲弄。呢、这个就係中共前驻厄瓜多尔大使蔡润国因为腐败问题被该国法院缺席判处5年徒刑。这个不单止是严重伤害了中共前大使的面皮，亦都深深刺痛了中共的心。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不久之前，现任厄瓜多尔总统刚刚才访华，双方是不是谈及这件案件呢？以及中共是不是承诺了某些好处阻止判决，现在没人能够讲得出。但是从判决来看，厄瓜多尔法院既不给面中共，更加不给面前任总统。中共大使涉及厄瓜多尔水电站建设的舞弊案，在这宗涉及该国最大水电站建设腐败的案件之中，现年73岁的厄瓜多尔前总统列宁莫雷诺因为犯有贿赂罪，亦都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永久禁止担任任何公职。向他行贿的正就是时任中共驻厄瓜多尔大使蔡润国。此外，莫雷诺的妻子、女儿和他两个兄弟和妻子亦都被定罪，并且被判处2年半的监禁。左翼的莫雷尔曾经在2007年至2013年在科亚雷政府担任副总统，他的名字列宁得名于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在此期间，他和蔡润国相交相熟。在2017年，莫雷诺当选为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在1998年的时候因为枪击导致了残疾而必须依赖轮椅行走，蔡润国和中共就一直示意关心。在2010年12月30日，即是离任的蔡润国亲自向副总统辞行，并拜会莫雷诺，并代表中共使馆向莫雷诺主办的援助厄瓜多尔残疾人项目捐赠了2万美元。莫雷诺高度评价蔡大使为推动中厄关系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等，凸显了两人的关系并不一般。在2021年，莫雷诺选择了放弃连任。选举之后，厄瓜多尔总检察长办公室在2023年3月就科卡科多新杰莱水电站的腐败问题正式展开了调查。该水电站于2016年投入营运，但是一直存在着问题，并被查出了有超过17000多道严重的结构性裂缝，引起了当地居民不满。 涉及水电站腐败的包括莫雷诺和他的家人、当地和中国商业伙伴，特别是蔡润国。资料显示，蔡润国在任大使期间曾经亲自出面为该项目站台，并推动了 16.8 亿美元的巨额贷款谈判。在他卸任外交官之后，直接成为了中共水电建设公司在当地的商业代表，因此向莫雷诺等人行贿，他是主要的操盘手。正如在2010年3月26日驻厄瓜多尔使馆举行了科卡科多新克雷水电站项目情况说明会，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议员、主流媒体记者、学术机构专家、厄中商会成员等各界人士共50多人出席。蔡润国在案件之中的角色。蔡润国发言称，科卡科多新克雷水电站对中厄都是意义重大的项目，受到两国政府高度重视。他还说，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次给厄瓜多尔的商业贷款并非政府优惠贷款，要求厄方为贷款提供实质性担保，既非不信任厄瓜多尔政府，亦都不想损害厄瓜多尔主权，而是按照本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国际通行规则办事，保证安全收回投资等等。显然当时推进水电工程遭到了厄瓜多尔某些人的反对，而这股力量在水电站出现问题以及推动审查腐败的情况应该是重要的推手。厄瓜多尔审判庭负责人曼努埃尔·卡布雷拉法官在宣判时表示，列宁莫雷诺的行为与控方提出的指控相符，即是公职人员受贿罪。总检察长办公室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通过了虚假的咨询合同，支付了大约7610万美元的贿赂款。控方称，这些资金在流向莫雷诺的家人和相关人员之前，先通过了海外账户和位于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控方表示，莫雷诺在2007年到2013年担任副总统期间，与其亲属收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贿款，这一切幕后的运作者正是蔡润国。不过被厄瓜多尔法院判刑的蔡润国是那个失去了外交豁免权的蔡润国，而他用的金钱开路的做法是中共在其他驻外交官身上亦都是常见的做法。据报，早在行贿丑闻初露端倪的2016年，闻风先遁的蔡润国就回了中国大陆，并选择了低调生活。而调查期间，厄瓜多尔司法部门曾经先后10次向中共政府发出了正式的国际司法协助与引渡请求，要求中方协助提供涉案资金流向，配合调查前大使蔡润国和中共水电公司的五名涉案中国公民，但是中方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睬你都傻了。同样在厄瓜多尔法院宣判之后，中共再次采用了封杀办法，意图不被人知道，但是鸡春禁物都爆出弹呢？这次的事件令人不禁看清楚，中共输出的豆腐渣工程结果都是害人害己。除了说厄瓜多尔和中共白面之外没有面子，再深层一点的问题就是这些损失全部都可能由中国人埋单，因为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再三讲过他们不认账。那中国大陆丑出国际的新闻就讲住这么多先，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看一看中共最近的追补税政策衍生了些什么现象。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一睇，超过100间上市公司被中共逼补交税，结果系点呢？当然系当局赢到麻晒啦！当局针对财力雄厚嘅大型公司作为补税对象，税款追收超过习上任14年的总和，哇，是不是很犀利呢？据彭博社在8月25日的报道称，在2026年上半年，有超过100家中国上市公司被中共当局追缴税款和滞纳金，总额高达77亿元人民币。在经济疲弱、地方财政承压的背景之下，中共官方追税行动正在重创上市的公司。报道称，很多公司几乎因为补税就呕光了上半年大部分的利润，仅是2026年前6个月上市公司被逼缴的税款总值就超过了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来的14年间追缴金额的总和。地方财政承压，各地开始盘查企业。这场大规模企业集体补税的背景，是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由于国内需求疲弱，税款收入从2023年的高峰一直下降，地方政府过去高度依赖的土地出让收入正以两位数字的速度萎缩。在中国西北部某个城市，一名匿名的税务官员表示，当局有意针对财力雄厚的大型公司或者上市公司作为补税的对象。另一名官员亦都证实，北京税务主管部门曾经施压，要求地方发布这类的通知，但是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长期以来，中国各省通过退税、补贴和税收优惠来到吸引投资，即使一些财政拮据的城市难以支付公务员工资和维持交通路线，他们仍然依靠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力图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中部的一家家电制造商高盛老板表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又好难找到新的税务来源，所以就从现有的税源之中榨取更多。他透露，自己所在的城市税务部门从2025年中就开始加强税务方面的执法，针对几乎所有企业都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中国上市公司发补税公告。自从今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成堆地发布补税公告。这些公司表示，在接受税务机关的自查通知之后，才发现大多数问题，并且强调没有受到行政处罚。中共在2021年推行的金税四期系统，将税务数据和银行、海关、市场监管和社保的数据库连接。随着全国电子发票系统在2025年基本完成，北京可以实时掌握大多数商业交易的情况，这个亦都使到小缴税款的行为更加难以掩盖。一名来自中国西部的中共官员透露，金税四期会自动标记问题，促使税务机关要求企业在被正式检查之前开展自查。该官员补充说， 自从2025年底以来，执法力度明显加强。部分公司被追缴税款数目惊人。根据分析，追税行动主要要求企业缴回滥用税收减免、过度申报的增值税 VAT 的扣除。企业被撤销资格之后，不能够再享有的优惠税以及滞纳金。在过去十年，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享受了同程度的税收优惠。中信证券今年较早的时候的一份分析发现，大约有64%的 A 股上市公司享有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截至6月底为止，受补税影响最严重的10家公司合计占了上市公司已披露的补缴税款的70%以上。披露补缴金额最高的企业是北大方，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合计是14.1亿元，其中税款10.24亿元，滞纳金3.86亿。北大方上市2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上半年亏损，现在被要求补缴回过去曾经享受的税收优惠，相当于公司在2025年净收入的120%，导致了黑龙江北大方今年上半年预计亏损接近5.37亿。此外，受影响的企业还涉及矿业、能源和科技等领域的巨头企业，包括云南铜业、太极实业、爱尔眼科和电子产品批发商爱思德。在这四家公司之中，公开资料目前可以确认云南铜业需要补缴5.12亿元，爱思德要补缴大约3.08亿元，太极实业和爱尔眼科的具体补税金额就未被披露。在中国民间不嬲流传有句说话，叫做穷人是最恶的。原来不单只是平民啊，当一个政府穷起上来，他发起浪礼，发起恶上来，原来是这么得人惊的。大家试想一想，在半年里面竟然可以追回他14年上任以来所收的总得税款，这个这么有效率的做法，令到很多中小微企都没得捞了，造成了一方面经济低迷，一方面啲人唔愿意再创业，你搵边个去开铺开厂啊？咁样经济就形成咗一个死胡同，形成咗一个死亡嘅螺旋。咁呢啲经济专家，佢哋好似除咗加税加罚款之外，就真係一啲办法都冇，束手无策。用一个比较冷眼旁观嘅角度去睇，中国呢啲平民，不论佢打工定係自己创业，都离不开割韭菜的镰刀，甚至是一些很有实力、很有后台的国企，在镰刀挥舞之下，只可以大出血了。最终他们不死得的，因为羊毛出自羊身上，看看你班羊股哪个不好彩，要用到他的东西，要买到他的东西的话。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继续看一看香港的问题。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我们讲完国税局今年辉煌的业绩，这样在这个辉煌的业绩之下， 香港又点呢？在这个国税局全国练兵，香港的保险信托只是前菜，富豪先走，资产就后算。安踏前 CEO 千美并非孤立的信号，资深财经新闻工作者颜宝刚就上述事件发表评论文章，我们现在就一起拜读一下他的文章。中国这一轮全球所得追税，真正值得香港市场留意的，可能已经不只是有多少保单被追税，有多少离岸信托需要补交 20%， 甚至下一站会不会轮到香港物业。更早出现的市场反应可能是人先走。在8月18日，安踏前品牌 CEO 徐扬首次公开交代离职原因，表示因为家人留学，将会陪同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多家内地和香港媒体都有报道，徐扬7月以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至今才进一步说明迁美安排。有报道指他的朋友圈定位显示了香港国际机场，发布的时候航班已经飞往洛杉矶，一边是国企高管举家迁美，另一边是全球所得追税、离岸信托 20% 税务新规、银行加强境外资金来源审查，以及9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出入境管理规定。国务院公布的新规确实扩大和规范若干限制出境的情况，包括涉及出口管制和可能危害国家技术产业安全的个案。这些事情不能够简单画上一条因果线，但是放在同一幅资产配置图上高，就足以令到香港超高净值人士重新回答一条问题，究竟应该先处理境外资产，还是先处理自己和家人所在地。这个可能是2026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真正的转折。富豪开始计的不是哪里少交税，而是在哪里生活。在过去20年，中国富豪处理境外财富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模式，人在内地做生意，钱逐步国际化，香港银行户口、香港保单、BVI 公司、开曼上市架构、离岸信托、新加坡私人银行，以至海外物业，目的各有不同，但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资产可以走得比人远，人在上海、深圳、北京继续经营企业，家人可能已经取得外国永久居民身份，子女海外留学，部分财产就透过香港或者新加坡管理。这一套模式现在遇到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中国税务机关追的是境外产品，换产品就可以解决，如果追的是中国税收居民的全球所得，单纯将钱搬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作用就大幅下降。路透社 Global Breaking News 近日分析了中国境外财富征管时，亦都指出当局在扩大对保险、房地产、加密资产等境外财富的关注。文章判断更严格的境外财富征管可能推动了资产以至个人向海外移动，这个才是问题所在。以前研究的是钱怎样出去，现在逐渐变了钱即使出了去，只要人仍然在中国税网之内，究竟算不算真正出了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下一轮财富迁移最值得观察的就不再是资金，而是税务居民身份。徐扬的个案因此具有象征性的意味，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美国，而是因为一位大型中国消费品牌前 CEO 在离开核心管理职位之后，就将家庭生活的重心直接移往洛杉矶，这个比成立多一个 BVI 公司是完全不同层次的资产配置。富豪出走可能比撤销信托潮来得更快，这个也都正好反驳近日香港未见离岸信托撤销潮，所以影响有限的讲法。这个观察本身未必错，推论就有问题，因为取消信托 根本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所得税的问题。一个中国税收居民将信托由开曼搬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搬到香港，如果实际控制所得归属和本人税务居民身份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搬动法律架构，未必能够恢复昔日的税务递延效果。中国七月公布的离岸信托规则正是要收窄这个空间。新制度将 20% 的个人所得税带进了离岸信托不同的环节，令过往利用信托长期累积境外收益而延迟中国税务的玩法大幅改变。所以真正有能力选择的人最后研究的未必是这个信托重要不要，而是这个中国税务居民身份重要不要，这个比撤销信托潮重要得多。信托仍然可以留下来，因为它还有资产保护、承继、家族管理等功能，私人银行账户亦都不需要关掉，香港保单更加不需要退保，甚至香港家族办公室仍然可以继续运作。改变的可能只是信托的设立人、受益人和下一代逐渐将实际生活重心搬出去。因此只是统计香港有几多信托被取消，好可能看错了指标。真正应该数的是有几多企业家家庭正是申请海外长期居留，有几多子女留学之后不再回来，有几多家族将主要管理人员搬往香港、新加坡、杜拜、伦敦或者美国，以及有几多企业家开始认真处理自己的税务居民身份。资产可以不换，主人可以走先。全球追税做到这一步，地方试点幻想正式破灭。在这些人开始重新计算去留的同时，北京在另一边做的事情亦都非常清楚，将过去存在于法律上的全球所得税变成真正可以以全球执行的征管制度。月初香港保险追税消息出现的时候，市场仍然流行一套安慰的讲法，就是只是北京、杭州这些地方个案，不代表全国执行。这条防线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守。中国7月24日公布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规定之后，最新信息显示政策重新重点已经由有没有税转到怎样收。市场报道显示税务系统正是加强一套地方执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全球境外财富征管亦都已经被国际媒体视为一场更广泛的财政和税务行动，而不是单一的金融产品整治。过去境外所得存在灰色地带，不一定是法律没写，而是资料不够、地方执行口径不一、追查成本太高。中央有法律，地方不一定知道怎样收。现在如果国家税务总局将执行方法逐级标准化，情况就完全不同。中央定规则，地方执行，银行做 KYC，金融机构掌握账户 ,CRS 提供了跨境金融资料，再加上越来越成熟的数据分析工具，原本散落的拼图开始可以拼在一起了。因此港险不是终点，甚至离岸信托亦都不是终点。真正的政策单位是香港保单或者离岸信托，而是中国税收居民的境外所得。港险为什么只是前菜？这个亦都解释了港险事件为什么值得香港金融界如此重视。国家税务总局此前已经强调，居民个人所得的境外所得依法需要申报纳税。换句说话讲，市场看到的并不是突然间出现一项香港保单税，而是原本存在的全球所得制度开始具备更强的执行能力。保险首先承受到注意并不奇怪，金融资产高度标准化，金融机构知道投保人账户价值、收益、回馈款项和银行账户，和房地产相比资料干净得多。离岸信托就再向前走一步，过去最大的价值之一 是法律拥有人、受益人和实际控制关系，可以透过多重架构分隔。现在如果申报制度要求提供信托协议、财产和架构资料，信托最大的资讯距离自然下降。因此保单和信托其实在这示范着同一件事，境外不再是天然的税网之外。那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听回颜宝刚的文章。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继续翻嚟颜宝刚嘅经济分析文章。汇丰要求解释资金来源系另一块拼图。睇返近日嘅汇丰事件，事情就更加有意思。据内地媒体报道，汇丰香港继新投资客户后，亦都陆续要求部分内地存量投资服务客户提交声明，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嘅合法来源，并同意银行喺监管或者執法需要下披露相关嘅资料。呢项要求本身是银行 KYC 和合规措施，不能够直接写成汇丰替中国政府追税，两者必须分清楚。可惜从内地投资者角度来看，结果是实际一样。以前香港户口问题可能主要是这笔钱是不是你的，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这笔钱在哪里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当银行账户、境外投资、信托、保单和税务居民身份分别需要留下记录，税务机关根本不一定需要掌握一张完整的全球资产清单才有能力展开调查。他只要找到不吻合的地方，申报收入是一个数字，香港账户是另一个数字，境外投资又是一个数字，三者对不上，问题就出现。这个亦都是全球所得税由纸上制度走向可执行制度的最重要一步。香港真正面对的是中转站风险。在这里亦都出现了一个对香港颇为微妙的结果。如果中国富豪真的是加快重新安排家庭所在地和税务身份，香港短期未必是输家，相反香港可能首先受惠。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律师、会计师、移民顾问以至豪宅市场都可能接到更多重新配置资产的生意。问题是香港究竟是目的地定是中转站？隋阳的路线颇有象征意味，公开资料显示它由香港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香港仍然是中国和全球之间最方便的一道大门，但是人最后去哪里就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内地企业家只是需要境外银行账户，香港极具优势；如果需要保险、证券交易和家族办公室，香港同样有竞争力。如果问题上升到我的家庭应该在哪里生活，下一代在哪里读书，本人应该成为哪里的税务居民，家族主要资产最终由哪个司法管辖区管理，香港就面对着竞争者不再是深圳和上海，而是新加坡、杜拜、伦敦、美国等全球财富中心。这个才是这一轮全球所得追税香港最深层的风险。 出境新規令先處理人的價值進一步上升。另一個不能夠忽略的背景是中國新的出入境管理規定將於9月15日生效。官方公布的新規目的是進一步規範出入境管理。法律界分析指出，新制度對若干禁止中國公民出境的情況作出了更完整的規定，其中包括涉及出口管制和可能危及國家科技、產業安全等情況。這個並不等於中國富豪九月之後不能夠出國，更加不能夠如此渲染，但是對高淨值人士而言，資產配置從來不是只是看今日能不能夠走，而是看未來的規則的可預測程度。只要出境限制、境外所得申報、外匯管理和離岸資產透明度同時收緊，提前安排海外居留權、家庭生活重心以及資產管理架構，這些期權價值就會提高。最有能力選擇的人通常亦都是最早作出抉擇。徐陽千居落杉矶，單一事件不能夠證明一場富豪出走潮已經開始，將他的個人決定直接歸因於追税更加沒有證據，但是他的選擇啱啱好就在一個非常敏感的時間點出現。中國正在收緊境外所得徵管、離岸信託規則重寫、銀行加強資金來源審查、出入境管理制度亦都在更新的時候，這幾條線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前越來越難做到出去之後與本人切割。有能力的人會不會索性將自己亦都搬了出去，這個才是香港金融市場下一階段最值得看的數字。港險只是前菜，離岸信託亦都只是第二道菜，港樓可能是下一道被重新定價的資產。然而對中國超高淨值人士而言，真正最大的資產配置決定可能已經不是買什麼，而是住在哪裡。當理論上要交的税開始有人收，境外資產的遊戲規則亦都會改變，而當資產走到哪裡，人都仍然被稅務身份跟住，遊戲最後改變的可能就是人的去向。這一輪全球追稅真正需要留意的不只是錢會不會走得更快，而是富豪會不會比錢走得更快。文章至此結束，好多謝顏寶剛對香港的經濟這麼詳細、這麼具體的分析。看來離岸追稅只是中國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家回顧看回近這半年來中國出台的法律，就有杜絕資金流出境外、離岸追稅被譽為閉關鎖國的出入境條例，當然還有剛剛出台的國防動員法的新修訂。這一系列法律组合权的出台，从时间和法律的内涵来到看，都是中共政府精心策划打造的一系列法网，目的并不单纯，不能够分开独立去看。可能有些老经验的或者具有前瞻性的人士会闻到一些不是几妥当的气味。是什么气味呢？是另一套秦始皇的收天下兵器制造金人十二，而且将富商迁都于咸阳的做法，是收缴全国的民脂民膏。话知你是牛马定韭菜，都将你地放在一个大的庄园里面随时备用，类似的做法可能是另有目的，这个目的就好可能是指向战争，火药未甚浓啊。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就请大家早作准备，各自筹谋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